请菩萨的观开。阿难问：四佛起凶经，经本第十页，我们今天从第十页的第五行第十个字，第十页第五行第十个字，佛言不可不可，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佛言不可不可，师弟之意亦感自然，当相训后，事比如己，处之以理，教之以道，己所不行，勿施于人，逢从礼律，不死便受，弟子一耳，二意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勿相毁谤，含毒自怨，以小成大，还自烧身，为人弟子当孝顺于上师，慎莫举恶意向师，恶意向师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益，天所不负，地所不在。我们接着前面阿难问四佛起凶经的第三段啊，这第三个部分，明师弟之分。这第三段这一部分是说明老师跟学生分际，也就是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关系，老师怎么带学生，学生怎么带老师。所以这个不是说是啊只要求学生怎么带老师，而没有要求老师怎么对待学生。所以阿难才提出问题请示佛陀，说老师可以不可以不讲道理，将来责备处罚学生。上个星期我们就是讲这一部分啊，为人师者可得呵恶弟子不从道理，学生是我教的嘛，就像以前这个家天讲啊，皇帝说的就是法律，我是老师啊，啊，所以我讲的你们都要听啊，不管怎么样啊，你都要服从，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不从道理，所以老师的喜怒哀乐，或者是哪个学生比较会塞奶啊，就对他好一点啊，或者这个学生长得比较可爱过注意一点啊，就对他这个是包容一点啊，那个脸臭臭的，对不对？也不懂得撒娇了，这对他很凶，是不是可以这样呢？啊，那这样子一小过就大，以这个啊，这个给他很严厉的处分啊，讨厌的就是以小过就给他严厉处分。那如果是你喜欢的啊，你啊，常常来给你塞奶塞奶的，你就哎，这个。犯了大过也，哎呀，骂他一顿就好了，以后不可以再犯，是不是对这个样子的？阿难啊，佛这样来请示佛陀，佛言：不可不可，师弟之意，亦感自然，当相训后，自比如己呀！啊，佛陀说不可以啊，这绝对不可以。你看，不是只有讲一个字不可而已，不可不可啊！啊。这是很强的，说绝对不可以，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绝对不能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呢？师弟子义啊，义感自然，这个老师跟弟子之间，这是道义啊，这是种道义啊！啊，这不是部属跟那个长官之间呢、部属跟长官，或者是公司的老板跟。伙计的关系不是这样的、这是有道义啊，啊，其中有道理有义理在里面的啊。换句来说啊，这是义感自然的、这是天生自然的道理啊。像父子，像母女母子，你看那个母亲 把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他的爱自然就附在这个小孩子身上啊。那因为现在末法嘛，有些人啊，这个是特例，这是特例，我们不能看报纸就以为好像啊这社会变了。其实报纸很喜欢制造新闻，把它扩大，把它渲染，因为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有很多暗结珠胎的，对不对？怀孕了生下小孩子啊，这个当年轻妈妈，那怎么去抚养这个小孩子呢？把它放在什么医院门口了，放在那个人家的垃圾桶旁边呢、啊、等等。你们看这些报纸，这是很少很少啊，这是非常少，我们不能受它影响。那是报纸啊这样写比较有刺激感，对不对？他一般刚母亲怀孕的时候，他就开始对这个小孩有了感情，等他孩子生下来以后，那是天赋的啊，只要你孩子生下来，母子的联系，他会关心自己小孩比关心自己更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一感自然，这天生如是了。所以师弟之间呢、啊老师跟弟子之间，这是道义啊。这个道义不是出自人为所写下来的啊，人做人要怎么处事，在人接物，不是这个，它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啊，比如说啊，我们生下来哪个人，就以世间法为例，我们生下来哪个人有谋生之计呢？啊，不是老师教导我啊，有个笑话啊，有个笑话，这个。这两个有两班，这个有个老师一直就教导学生要细心，要细心啊，这个学生也不知道是细心啊，特别是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要求的非常严格。一个老师就注重这个技术上啊，这个技术怎么做才会做得完美。一个老师叫细心还有技术啊，那这个细心的老师啊跟这个教导技术的这个老师，彼此之间各有一点勾心斗角，勾心斗角。那有一次，啊，这个教导细心的这个老师，他包了一个工程，就是人家盖那个短厨，我们以前的木造屋的短厨，上梁那一天就请客祭祀拜拜，哇，那个上梁上大梁那一天。啊，第二天一早看时间就要上大梁了啊，进屋了。那木料就准备好放在工地的房屋里面啊，绑个红彩带绑在那里，准备第二天上梁。那这个嫉妒恨，他两个在彼此在那勾心斗角、嫉妒障碍的那个只是注重技巧，不重注重细心的这个师伯啊，他趁着是三更半夜，晚上三更半夜的时候，偷偷啊来看到都没有人，宿舍没有人，就跑到他那个放那个大梁那个地方，把它锯一尺，把它锯掉一尺，藏起来，一样的绑着那么长的那个大梁锯一尺啊。谁会发现你大？但是你等到架梁的时候，你就知道惨了。为什么？你架不上去啊，差几秋啊。他的明天呢？如果你当场失败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他的学生讲：你看，还是我这个老师教的好。我就跟你们讲，要技术。你看那个时候老师就差一截。你看这个技术重不重要啊？等到这个第二天早上，哇，那个两个上梁叮叮咣咣，很热闹，放鞭炮，乒乒乓乓，那大师傅来了，就叫他两个学生拉好，两边拉好，把梁架好，急急如律令，一发就是刚刚好，这么刚好，哇，这是什么功夫啊？这么厉害，太厉害，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 然后叫他以后，因为他反正偷偷的记下一纸啊，然后他就很惭愧，哎呀，这个我是虽然我有点记仇，但是我真的承认技不如你啊，我真的是要冠你为师啊。啊，很我没有说，你为什么怪我？我假装不知道。然后他凭良心讲，我是想啊，跟他说给你绕口了，他说我是负荆请罪，你要怎么责罚？怎么打骂我都愿意了，啊，那我今天我这里是特意拜你为师，啊，你那一招是怎么学的，对不对？这样一拧弯了，然后那么那么那么是做的，嘣，就是长剑一出来，哇，这个两边在旁边的一拉的刚刚好，哎，这是什么功夫啊？你也教一教啊？嗯，他说可以啊，这个我可以教你，没问题。但是你要在我这里服侍做三年，我做我教的带你是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啊，到时候我就轻轻一点，你这个功夫学到了，轻轻一点，你就会了。啊、真的、啊，真的，真的，我教你什么，你一定要做。嚯、哦，教他说这个做了，但是不能要薪水哦。啊，哎，对对对，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只要我学到这个，我什么都可以了。啊，学学学，啊，三年到了，哎，看，很注意哦，每天看看时间，哦，三年到了，哎，师傅啊，哎呀，我已经做了三年了。你那一招啊，怎么一念咒一拉，哇，这刚刚好了。这一招会不会教我的？可以，我告诉你，我就是细心的、啊。所以我两点多的时候啊，我再去量一次看，哎，结果发现少了一尺。这我三点半立刻吊车的叫，你赶快换一根来，那一根我把做纪念台留在那里，我要带你去看。所以我就是细心而已啊。信心这一点就救了自己啊！所以你看，这个老师就教他这个，那多重要，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师弟是一感自然呐 啊！这个老师教导你怎么做人做事，包括啊，那我们本来是没有一技之长，老师教了我们怎么做事，怎么养活我们自己的身心啊，养活我们自己的家庭。你看，这老师恩惠当然。那如果是教你出世间法，叫你离苦得乐，永出生老病死烦恼，叫你证得大自在大解脱，啊，叫你证得法身慧命，你想想看，这个老师啊，那真的是比父母的恩还要大。父母只是生下你养活你，啊，但是你还是生老病死，给你法身慧命，你证得了法身。永远远离财色名食睡，不用休息，不用吃饭啊。然后，我们讲这个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界任你遨游啊。法界就是你自己，正法身以后，法界就是你自己。法界是什么？整个浩瀚的宇宙都叫法界，是法界，就是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自己一个心体变出来的。你想想看，教导你这个啊，同时又让你受用无尽。啊，又叫你不用这个吃喝休息睡眠啊，饮食衣物通通不需要，变化自在，这样的师傅你去哪里找啊？所以这样的师傅你当然绝对要尊敬他啊。所以师徒之间呢，师弟是一感自然，这是天生的道义。天生的道理 啊，并不是人为所立的规矩 啊，所以当相信后，所以我们真心相待。所以老师对学生一定要真心相待，像父母亲对这个小孩子要真心相待。所以你看看，我们俗话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反而是那个最调皮最捣蛋的孩子，父母亲最关心他啊，那个最乖巧的父母亲反而啊比较对他放心一点。所以有个公案，讲一个寺院里面，有个师傅，他教了一个弟子，他里面很多徒弟，有个徒弟啊调皮捣蛋，破戒犯规啊，弄得僧团很不安定啊。所有他弟子们都是告诉是师傅啊，他在这里弄得我们实在是很难修行的，你看他每天就是做坏模范，他调皮捣蛋啊， 让我们心不安宁，师父你无论如何要把他赶走，你不赶走他，哇，我们没办法待在这里啊。那这个你不赶走他多少时间以后，我就要跟师父告辞了啊，我们就要到其他地方去安静修行了。他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如果你们通通要走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们离开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找地方自己用功修行。那如果我收下来这个徒弟啊，他离开我这个地方，他没出去啊，他一定变成流浪汉了，变成还俗了，对不对？他变成还俗了，然后颠倒迷惑颠倒造作恶堕阿鼻地，我问你该怎么办？所以啊，我宁可留住他，在旁边约束他，看住他啊，我也不能让他走啊。那你们离开了，你们可以自己安分守己啊，用功精进，我也在安心。但同时呢，这位调皮捣蛋的徒弟在这里可以当你们发油啊，让你们发作发油啊，发药，你知道，叫你碰到气起来，哎呦不行，我生气了，忍辱波罗蜜，对不对？叫你触怒一下，静起来，对不对？哎，不行不行，要啊，要放下心，要心平气和。没有人给你当花药，你发不出来，对不对？你发不出来，你根本没有办法断习气啊。我们这里有这么好的善知识，留在这里，天天给你们做花粉发棍啊，好，您做发贵，对不对？这个贵才会发起来，对不对？让你可以天天在那里发你的这个贪婪心、嗔恚心、保护心、不满心、气这个障碍心啊，把你们磨平了，这才是真正的平啊。你通通没有能力去说我已经心平气和了，那不是真功夫啊。所以基于这两种考量啊，哎呀，如果你坚定要走，那第一个我为了保护这个徒弟，我也没办法，因为你们可以自力更生；第二个，你们也将丧失一个最好修行的啊，能够天天给你们做你们逆增上瘾的这个好同修道友啊。诸位，你看这老师师弟之意就是这样，他宁可保护一个，因为他出去就完蛋了啊。那你们都能够安分守己啊，老师的安心，同时还有这第二重效果，还可以跟大家做逆增上瘾。你看这个老师多好多高明啊。所以啊，一感知啊，当向许佛真心关怀，不要说啊看不顺眼就要叫他签单啊滚蛋啊离开，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有师徒之间，师徒如同父子一样，这是一感自然，是天生自然的。所以说不用感情，意思就是不是师徒的感情，这感情就不好，就变成情事的啊，变成执着了。这天生自然的道理啊，当相信后事如事比如己啊啊，看学生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像自己生出来的小孩一样啊，赋予他关怀，真心的关怀，真心的关切。所以真心的关怀，真心的关切，处之以礼，教之以道。所以你责罚他，那一定有程序，有个次序。第一个啊，当然你要告诉他戒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啊，要告诉他戒。所以你去受五戒啊，那个戒师就会告诉你的五戒的内涵啊，五戒包括些什么内容。你去修十善，就告诉你十善的包括什么内容。你是受菩萨戒，就是告诉你菩萨戒要守什么啊，什么戒律，让你得戒体啊。那你去受这三坛大戒啊，沙弥戒啊，出家比丘戒，然后就或者出家菩萨戒啊，那个戒师就会每一条把你讲清楚，希望你不要去犯过啊。他不是说都没有告诉你，你犯过啊，马上要处罚啊，这是错误。所以那个我上次听建筑法师讲，我们真正受这个在家比丘戒时间了，要半年才行。因为他详细把这个戒，还有出家的利益、出家人的利益啊，这个行住坐侍卫要把它讲清楚，这一定要半年，种种仪轨说清楚，啊，半年。他说台湾省只有办过一次，啊，广化法师办，南普陀办过一次，这是只有纯收。比丘戒纯受比丘啊，因为其实来讲，比丘跟比丘尼啊，这三坛大戒照理来讲应该是要分开受啊， 比丘有比丘大德，比丘尼有比丘尼大德，这样来分别传戒。但是因为现在男众比丘比较少啊，所以你要传这个男众比丘戒，那就人数嘛，就顶多是100多个，就很多了。如果加上女众，那就会说好几百人。所以我们台湾的习惯就是把两个比丘、比丘尼合在一起受。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多月就结束了。其实来讲，应该要半年这个时间差不多。我很希望将来我们的华藏园区这个一年给他办一次这个比丘三坛大戒啊，那请法师来办，那就非常有意义啊。那这个要把它戒律各种戒条说清楚，那学生换了才告诉他你这不应该。所以啊，佛十大弟子里面优婆离尊者他是持力第一，大家知道他是持力第一，但是他持力第一，他不是说他通通没有犯戒的，他也是犯很多戒，但是为什么是持力第一呢？因为当他犯戒的时候，佛还没有自戒，那佛说，戒条不行，立下来以后就不能犯，他从此就不会犯不二过。那佛还没有讲他犯过了，说你都要被供，那才怪吧，对不对？佛说不算不算，这没有不算破戒，对不对？你没有讲，我破了，你怎么告？我怎么知道？所以不讲不算数，讲了以后记下来，他再也不会犯。所以优婆离尊者他持力第一，他是不二过，绝不二过。所以老师教导学生一定跟他讲清楚啊。所以古德常讲，不教而杀谓之劫啊，你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是错误。然后告诉他讲清楚，说明白，讲完了以后，好，他再换。哦，我已经跟你讲清楚了，这一次我不在，我不折换了，口气就可以重一点。我是不是你真心想要教化他？不是恨他，是教化他啊。第二次换，好，第三次换了，就开始那个出发了，跪下大相反或者什么或者折法啊，这种处罚是越来越重，而不是说我一开始就今天很高兴啊，没关系的，是小事情，这个大家都会换嘛，算了。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会得不得了啊？这个戒要下阿比第一啊，龙力轰，对不对啊？你高兴就没事情，不高兴就下阿比第一，对不对？这就不应该，这就很不应该啊。所以你看，如果是现在小孩子很聪明啊，那小孩子很聪明，生下的小孩子他一岁多一点啊，你就开始教他，你也开始要教他啊，而不是一向的溺爱他有用，会乱摸乱抓啊，会摔坏的东西会乱碰，你就告诉他不可以哦，这不可以哦，他还要再摸，你就给他，对不对？不是给他哇一个巴掌，对不对？不是啊，有的父母亲一打得很痛，那小孩就哭得哇啦哇啦哇啦打上了哭，将将你不给我什么，再两个再三的把他打死了，你说对不对？他抱着长杆登出来的时候，他不停啊，他越气越怕，越气越哭啊。父母亲越打到最后激动了，打红了，把他打死。其实都不是有意的呢，都是这样激动造成抱着长杆登这个事情变成虐待儿童。你这样你看，他不会痛，他不会要解决，以后的他就不敢了，都可以教。所以你要用真心的，不是所有什么不能用感情，一感情动情就失去理智。你用道义啊，义感自然道义来教小孩，那小孩都会听。老师对学生也是一样，你像自己的小孩一样来教他，他也会感受到这种心情。人的心都是互通人的，当这个人对你用真心啊，你也很容易感觉出来。这个人假情假意，你也可以感觉出来。比如说啊，你碰到一个朋友，你看他不太顺眼，他看你不太对劲，对不对？然后见了面，两个人哇，好久不见了，哇，你最近比较过追了嘞，哎呀，你比较引导了，你在跟人家年轻的，来，今天我们一起来，哈、啊，好久不见了，我们今天会得好好去吃一顿不行？哇，好久不见了，你心里想，卖家猫猪老鼠，是不是啊？
老鼠出猫呢，出耗子假假惺惺呢，另外一个讲哪边 gay 的，对不对？那些 gay 先的，我们心里都明白，你也马上了解。一个人，这个世界是宇宙是相通的呢。啊，比如说我天天在气一个人，气一个人，他能够感受到，他有看到我就怪怪的。这个宇宙一就是一切啊，你的第八阿赖耶识不是只有你自己啊，它的含藏宇宙啊，所有宇宙都含藏资料，它是资料库了，宇宙的资料库就是你的第八识，只是你现在启用的部分就是跟你相关的这个部分而已啊。因为你没有破无明，所以你不能看到全体啊。你破了无明，你就看到你的第八识整体，就是司法界里面的过去、现在、未来啊，你。这个如是本末究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不要看阿赖耶识这么小，它在全体的宇宙，宇宙里面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个大资料库啊，它没有办法不可思议的。那目前你用就用跟你相关的这一部分，所以跟你相关的这一部分碰到你一个过去生跟你有姻缘的、生孽的，你看看他，这个怎么越看越讨厌，这个人你看奇怪，这个你看过他怎么看的比较顺眼的。你看到你过去有善人，这个人越看越欢喜，这个人越看越勾追，对不对？所以呢，啊，有的男女一看到，哎，没多久要结婚了，因为他过去八世田中，说明他们不晓得是多少世的夫妻啊，或者很深的感情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八世是整个宇宙的资料啊，但是今天你遇到这缘，哎，跟你相关的这部分显现出来，因为你无明有破，你没有办法看到全貌。佛陀破了根本无明。他就在八世转成真如，整个八世心就是法界，就是浩瀚的宇宙，就是体，就是真如。但是变现实法界，对，所以唯识宗讲这阿赖耶变现实法界，他实法界就是阿赖耶体，就是真如。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这么小，我们就是全体法界变出来的啊。所以老师对学生。啊，学生也感动到老师他真心爱护我们，学生也很自然，老师责罚他骂他，他也会很自然来忍耐。那如果是老师随着他脾气啊，喜怒哀乐再来处罚学生，学生当然就不服气，就容易有争执啊。所以他处之以理啊，责罚他要合以道理啊，他犯了过失的轻重。说第一次初犯、二犯、三犯或者怎么样，啊，那你处理也要有个态度，而且你处理学生也要有啊，有其事而无其心，就像父母亲教化自己的小孩，让他成绩不好、表现不好，那个人很凶的，这个哈哈，你实在是怎么辜负父母亲对你的什么很凶来呵斥他可以，但是你心觉得不能激动。因为一激动，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要么打错，啊，有时候教小孩会教过度，让小孩起来反感了，起来成恚了，对父母起了报复成恚，啊，往往都是父母感情用事做错了，哎，小孩子也会逃家啊等等啊，这对他父母不满，啊，但是其实父母是很想教他，并不是对这小孩不好，老师也一样，但是只是你动心了，动了火了。所以那天我看到报纸，啊，一位老师跟学生扭打在一团，对不对？结果那个老师打输了，被人家在底下，那报纸登出来，那个学生要告他。你看，这是这种动心的人，或者怎么会发生这种现象的动心，就会啊，他这个老师是不是想叫他？是想叫他，但是他用了情了，他不是用智慧，用理智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我觉得老师跟学生打成一团。在我看是老师错误，不是学生错误啊！你们知道，这个学生固然是不应该，但是老师怎么可以跟学生打成一团嘛？比如说啊，我抓住一只狗，它咬我，我咬它，因为我觉得我错，我是狗错，我就说这个狗先咬我的，所以我当然咬它，对不对？它咬我一口，我当然要咬它三口，对不对？它咬我大腿，我就咬它的大前脚，很有道理嘛。你们会笑我的笑还是狗啊？你们会笑谁啊？你说对不对？那你们当然笑我了，是不？道理就这么简单了。所以啊，这皮像如啊，这个事比如己啊，处之以理，教之以道啊。如果教之以道，如果是啊，他是学佛的，你的教告诉他出世间法啊的道理，告诉他到断恶修善。
断落修善，忏悔业障，行修五戒十善，然后以八正道为你的立身啊，这个处地的依据，然后行六度。那一天啊，那一天啊，鲁居士他朋友啊，那种那个姓余的，余小姐余居士，他是北京来的，来这里，好像来这里做事，他是博士生，他回去的啊，我就是告诉他如何这个检讨自己，因为学佛就是念心烦，心地烦啊。我告诉你们很清楚，是十法皆是一心，活在菩提树下，开悟无始，万法皆空，就是随你的心念感受到十法界的真心世界。真心世界是这样来的，是依你的一念心动这样变出来的。本来的司法界都是一片空寂，但是随着心动，它才变出这个影像。所以有张图写的一心现司法界，如果你的心常常不称，那将来感第一；你的心贪念很重，就感恶果；你的心是愚痴，不信因果，不相信缘起，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不作不有，这个一定被畜生道，不知道这个有因有果的啊。那愚痴重的感畜生，如果你懂修五戒啊，修下品十善，那是感修罗；如果你能够修这个十五戒，修中品十善，那是感人道；如果你能够修十善，上品十善，那就是感天道。那如果你在家中修四无量心，修禅定啊，像四禅八定，你感到四禅天是空天。如果你修远离这个世间，远离这个苦的根源呐、啊，所以你真能够远离，放下这身心世界，修四圣第三十一道品啊，成为声闻道。如果你能够一十二因缘体悟到我们生死的由来，什么而感这个生死，你成为缘觉圣。如果你能够大慈大悲修这个六度万恨，以菩提心、慈心、身心、大悲心来利益众生，你这称为菩萨道。如果菩萨道修行圆满了，那就称为佛道。啊，佛道是一心清净，能够随顺无住真心，随顺你的真心，那就佛道。所以这一心现实法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就随你自己。你什么心啊？你常常起什么心念，你就知道你将来会感应到。如果你起的心念都是五戒十善啊，如果是上品十善，你将来会升天；如果你只是能够持五戒，但是所行的善是在中品位，你能够感人间，感人间已经不容易。我说得很清楚，得人生如爪上土，失掉人生如大地土啊。所以我就跟他讲，你要关心，要注意你的心的内涵啊。这个我在以后的这个那个讲坛经啊，金刚经里面我都有告诉大家怎么忏悔啊，怎么做早晚课的时候，我们在日用平常说怎么来关心啊，怎么来做供养，同时一面供养一面关照这种自己的心，检视我们以前有没有什么做错，做错就会忏悔啊。我用的方法就是你早课。